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领受，不仅在这堂课上，让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主都求主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使我们能够跟随主，信靠主，走在你的旨意中更美好。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要从第八节看起。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应该是从这里讲起吧。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是要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上帝。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也要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包括看到自己错误需要被责备的地方。因此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协谈的时候，或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圣灵来工作。因为我们讲，如果纯粹只是我们讲，那没有力量。我们需要有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我们求主让圣灵也在其中工作。当然我们也承认很多人是拒绝抗拒圣灵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抗拒圣灵的，但我们仍然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在人里面工作，使我们正面的认识真理，使我们负面的看到自己的错误，叫这个世界如果要归向主，要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错误是要为罪恶责备自己。罪恶第九节讲得很好，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是每个人都杀人放火，不是每个人都奸淫掳掠。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你是说谎，那么他可以说他并没有犯这样的罪。当任何一个人会被圣灵责备他有罪的时候，是因为他对主没有信心。我们曾经分析过，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都有原罪或者是始罪，或者我们也有实罪。那么我们最基本的都有一个不信的罪啊，不管你原罪是或者始罪是一定有的，实罪可能刚生下来婴孩没有，但是如果神没有怜悯我们的话，我们都有那个不信的罪。可能你的道德学问都很好，但是你不相信你的道德学问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是上帝赋予你的，那么这就是忘恩负义，这就是没有把荣耀归给主，那就是世人基本的罪。我们会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信的罪恶而责备自己。我们那什么叫做为义呢？为罪是自己，为义呢是为着不认识耶稣是义者。其实为罪责备自己跟为义责备自己那个结果是相同的，原因不太一样。原因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信耶稣基督，或者耶稣的被神称义。耶稣被神称义是一个我们很难接受的观念哈，但是耶稣被神称义在圣经里面，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讲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就是耶稣的复活了。当然耶稣复活不是直接圣经不直接讲是圣灵的工作，而讲是神的工作或者父神的工作。但是既然叫人活的是灵，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复活是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然是父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很可以说，因为肉体没有办法叫肉体复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耶稣复活，或者是圣灵使耶稣的复活显出他的确是义者。定他十字架的人，说他有罪的人，不信他的人，都因为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耶稣被圣灵称义，也就是耶稣被天父喜悦，也就是我们定他十字架，我们不信的，我们不理他的人是错误的。那这里他又把他跳了好几级啊，不仅是为义是因为我复活了， 不仅是为义，是因为我升天了，而且为义我往父那里去领受父给我的祝福和高升。就是整个讲的还是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一个罪恶。我们本来就有罪，就有死罪，就有实罪，然后我们在神预备救恩的时候，在不信他，我们就又有一个不信之罪。这些罪，那么当耶稣给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升天，而且被上帝肯定往父那里去，当然可以说往父那里去领受上帝给他的肯定，领受上帝给他的权柄和儿子的名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分。那么往父那里去也是说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的。好，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你们虽然不见我，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当圣经传扬的时候，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刚刚听到福音，只有听到耶稣是救主，刚刚听到福音，只有听到很简单的，这世界有位创造主，你是他所造，他所爱的，即使是这么简单，没有直接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和升天，但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如果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或早或晚，他一定会认识耶稣的伟大和美好。他认识耶稣的伟大和美好，他虽然没有见到他，就像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见到耶稣，但是我们会责备自己的不幸，会知道自己有罪，因为知道耶稣真是一个义人。我们即使没有看到他，我们也知道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爱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知道他是义人。这个叫做圣灵使我们畏罪，然后畏耶稣的义，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会责备自己，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事的真实。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也有点复杂。世人责备自己，或圣灵叫世人责备自己，是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世界的王之下，而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各位，这个世界的王可以有两个意思，世界的王一个就是撒旦，撒旦，世人跟随世界的王，世界的王被审判了，世界的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世界的王就像伊甸园的预言一样，被那个蛇的头被打伤了，救恩成就了，那个世界的王被审判，而且被定罪，而且被刑罚，虽然还没有丢在火湖里面。这个是一个意思，我们跟随世界的王，世界的王被审判，那我们在跟随他的小喽啰，当然我们也就被审判，我们也就被责备，我怎么会跟错了人。这世界的王还可以有个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指的耶稣，我们上次也提过，耶稣是世界的王，可是这个世界却定他的罪，审判他，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背逆我们的王是不对的。这两个解释都可能，都合理。圣经的了解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一定是我们的解释一定要让神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可能这还不是最恰当一个描述，就圣经一定是让神得荣耀的，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一定是让神得到荣耀。那这两个解释都是神得到荣耀，当然也不可以违背那个经文的意思，文字的意思，只是不违背那个意思，我们又很难讲什么叫不违背那个意思。我比较喜欢讲，就是我们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从里面也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神得荣耀，人得帮助，也表示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你单说圣经是无误的，固然把圣经的权威讲出来，但是把它的正面的作用讲的还不太够多，因为一本微积分也可以是无误的，但是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造就，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也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权威，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学数学的啊。好，圣灵的工作让人责备自己，让人因为自己的罪恶责备自己，因为基督的义而被父神肯定，他们能够被责，他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即使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往父那里去的那些荣耀。为审判，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他们跟错了世界的王，而世界的王被审判，或者说 他们是错误的把耶稣定了罪，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错误。好，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担当，现在担当不了，或说不能领受领会，只等生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我们容易懂，不过原文是进入，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总是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字眼，这个进入就是，我们已经讲过，进入包括看到，包括明白，包括得到，包括成为一部分。我们会看到，会明白，会成为一部分，会得到真理，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实在还是需要加油的地方，我们当福音派更是需要加油。就是你看到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而且很清楚讲到保惠师的时候，除了给我们安慰鼓励责备的时候，内容也很强调就是真理。那今天灵恩派在讲圣灵的时候都不太讲真理，就讲热情或者讲呼喊这一类的事情啊。圣灵是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这很细微啊，也有一点牧人的味道。圣灵也像一个牧人引导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那个所有的不是片面的真理。他能够这样做跟耶稣一样，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把听见的都说出来，在圣经还有一个地方，不是圣经，就是约翰福音，有的时候也会讲把所看见的，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有听见父怎么说，或者看见父怎么做，我才能说。这里听和看都在描述那种信靠顺服跟随。就如果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第三位对第一位，或第三位对第一第二位都有这样的全然的领受，那么我们人岂可不这样呢？当你看到圣子就是第二位和圣灵就是第三位对圣父或者对圣父圣子的顺从信靠的时候，全然的信靠顺从和跟随的时候和遵行的时候，并不会把子或灵的崇高的地位降低了。因为如果子和灵是全然领受了父，那么子和灵就全然跟父相等。而且这个领受，你说他那就你如果碰到亚流的异端就会说，哦，如果是领受的，领受之前就没有，可是圣灵和圣子对父的话的领受，权威的领受，荣耀的领受，甚至他们一切神性的领受是在永恒中的，那就没有哪一个时刻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完全相等的，因为在永恒中都完全的领受了。我们当然不能跟圣父圣子圣灵的任何一位在那种神性上相比哈，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应用上这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就是我们应该，如果圣子尚且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怎么能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怎么还敢不随时随地的向圣灵祈求，求圣灵来充满，来引导，来帮助我们哈。好，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这也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学习的，就是一方面全然的领受，不凭着自己；一方面又是全然的给出，不隐瞒什么，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些武侠小说里面，教导师傅教导徒弟都留一手，以至于都不能进步。我们都把一切我们所领受的交出来，甚至我们又想到前面应该在第三章还是第二章，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凡领受这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不但是领受了，全盘的领受，全盘的传递，而且还加上我们自己的见证。不过我们自己的见证的权柄就没有圣经的话那么高了，但是也是很美好的。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我们今天听和讲，或者我们领受和付出，都希望是属神的，但是不是死板的。 就包括神对我们的教导也不是死板千篇一律的，他对每个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看到，在整个圣经，在各个弟兄姐妹身上也看到，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的提醒指教是很丰富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也因为我们是领受了不同的恩典，这都是神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分给个人恩赐随己意，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怎么样也只是身体上的部分的肢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全部都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全部的神，但是我们每个人不能全部都有，就是我们得到的神是全部的神，不会是部分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理解出来的都只有部分的哈，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学习纠正配合，有教会的生活。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就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各位你看实在有点啰嗦，对不对？讲好几次，他就是要你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前面几次也看过，我的肉可以吃，他讲好几次，他一直在重复等不多时，等不多时，我们就更困惑，而且更觉得烦。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叫你继续等不多时，再等一等啊。好，他们就问，就彼此问，耶稣说你们在问吗？啊，然后耶稣有个答案哈，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这个我们先回到这第十前面讲的等不多时啊，时间这个观念，不管是永恒的时间、拯救的时刻，那就是要有信心，那是超越我们一般所讲的时间的观念，先后啊、快慢啊、早晚啊这种观念啊，那个时间的一个观念可能不是先后、快慢、早晚，而是轻重的，他觉得要先讲这件事，或者是把这件事放在前面，有他的轻重的用意，有他教导的意义哈。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时间上的次序，我们一般了解的，这里可能讲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也就是可能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被罗马人抓去了，然后我就被钉死了，我就去死亡之地了，就跟他跟彼得讲过的、跟门徒讲过的、跟犹太人讲过的，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去了，因为我要死了，我要去一个地方，你去了以后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因为我死了，你们又没有死，这是一个意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不到我了，那你们也为这个事忧愁。我们还是说忧愁在约翰福音里面使用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忧愁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就是你们的心不要乱。当然不管是乱或者是忧愁哈，英文如果它英文通常翻对了就是 trouble， 我不知道这里是担心忧虑还是 trouble 哈。那不管是妇人的生产的 trouble， 妇人生产应该不一般不是忧愁，我想很少人要生孩子很忧愁，刚怀孕的时候可能忧愁，我是指结了婚的，不是指未婚的，那个那就不一样了哈，那可能是会忧愁哈。但我们结婚了要生产的时候应该不是会忧愁，可能就是有点乱，有点不知所措哈，包括阵痛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门徒因为见不到耶稣了，就跟小孩见不到父母一样，见不到母亲一样，就跟我们对很重要的事情突然进入一个茫然的状况的时候一样，那么就困惑不懂，但很重要当然也是茫然，当然可能也是有忧愁有害怕。好，耶稣死了， 然后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再过一段时间三日三夜后又复活了，复活了，所以就再见到就很高兴了。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应该是照字面来看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得再丰富一点，就是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了，就讲他复活升天了就再不见了，再等不多时还要再见，就是主还会再来。就是第二个解释，就是比较不是用那个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讲，而是指重要不，或者说对我们信心上的一个领受。因为再等不多时可是等了很多时啊，如果你直接就用时间的衡量来衡量，我们等他再来等了很久。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把这两个了解的，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他，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见不到他。当然这都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哈。他见不到他，如果耶稣是跟我们生气了，不理我们，不跟我们讲话，那我们见不到他，那个有道理。但是如果耶稣我们见不到他，记得耶稣讲了见不到他有两件事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个就是我们见不到他因为他会把圣灵差来，另外一个是我们见不到他因为他到父那里去领赏，他去领赏对我们是有祝福的，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等不多时见不到主会忧愁，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忧愁难过担心害怕是会有的，但是那是短暂的，那个短暂不管是一生或者一秒钟都是短暂的。而我们再等不多时就会有永远的快乐，那么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因为我们有圣灵，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快乐。可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因着我们有信心我们也快乐，就是我始终在提醒不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只想到是将来在天上，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可以先尝到什么程度，那个很难量化的。而且先尝到什么程度不管是什么程度也要注意，一定是有混杂的，就是我们喜乐中有忧伤，忧伤中有喜乐，平安中有焦虑，焦虑中有平安，都有的。我们希望所有的情绪不管是焦虑或喜乐都是属神的，而各位喜乐和平安也可以是属魔鬼的。所谓属魔鬼就是一种虚假的平安，一种自大的快乐，一种忘记上帝的得意啊，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是因为有圣灵，因为我们对主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在等候，我们在有盼望的等候，我们就在积极的像那个主人不在的仆人一样在等候他回来的时候，不是守株待兔，而是能够积极的按时分粮。也顺便讲了，该睡觉的时候也要睡觉。每次讲到仆人等候主人的时候，我们都把它了解成就不能睡觉，哪有这种事呢？那你能等多少呢？等不过24小时的。字面上你干嘛？你一天到晚等主，我约你来干什么？你在那里发呆？你该去上班的，该去工作的就要做，然后我们该睡觉就睡觉。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千万注意，那十个童女错误不在，那五个错误不在他打盹睡觉，因为那个聪明的也打盹睡觉。错误在那个愚拙童女，她没有预备油，也就是她没有够看重新郎的来。好，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个比喻，我只在讲到这里的等候，等不多时，就门徒都不能懂这个。他们不懂，其实我们应该很同情才对。如果你连他们的不懂你也不懂，你就比他们还要再笨一点了。就他们实在是很困惑，就耶稣在讲什么意思？耶稣就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有等候、焦虑、平安、喜乐，可是是交织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总的来讲总是好的，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但是不管有多少永恒的盼望，我们会有痛哭哀嚎的时候，而世人会有喜乐的时候。你看世人倒有喜乐，这个字现在就是负面， 这世人因为不认识上帝，因为看到上帝儿女受苦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他们的喜乐，这里没有讲变成忧愁，但我们知道是会变成忧愁的。我们所有的喜乐，我们所有的等候，就像生产一样，那是叫人，就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即使到今天台湾变成这么悲哀，你看看，我不知道全世界文明里面有哪一个时候政府会劝百姓说，怀孕不可怕，不要怕，我给你10000块，你怀孕就好。
对，
就是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时候大家对一个生孩子怕成这个样子。其实政府广告也错了，不是怀孕不可怕，而是养孩子不可怕。很多的父母不是怕怀孕，女人呢、不是怕怀孕，是怕养孩子，看着实在很累嘛。不只是带孩子很累，然后想到买房子，想到这些都很累嘛。就是我不是叫各位糊涂，但是我对那些什么婚前辅导啊，然后事前的辅助这些，我都不是很看重。对不起，我跟教会的一般做法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你辅导20个钟头他就成熟了吗？哦，我上了200个钟头课，我现在可以祖母都会做。很多是讲这些什么婚前辅导什么，自己的性格也并不稳定啊。我不觉得那个东西多重要，我觉得对主的信靠，然后我们就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谦卑又喜乐的心，在这个世上生活，就可以了。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一定要上什么这些不出于圣经的这些心理辅导，我觉得是事倍功半，甚至还坏事。我只是在劝各位不要那么忧愁啊，不要那么害怕，我们是应该有喜乐的。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想到很多很可怕的事，这一点可能姐妹也会有哈。那个德国有个童话，就讲到有一个那乡下人，应该是格林童话里面的，有个乡下人到他的妻子家里，那大概是农人，很穷。他们那天应该是我不知道是订婚还是结婚的晚上，他们在岳父家里吃饭。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么酒没有了，不是耶稣的比喻啊，就是不是耶稣的故事，酒没有了。然后岳父就叫新娘子到地下室去拿酒，因为德国这几百年前每家人地下室都有酒窖啊。就新娘子没回来，后来就叫他太太，也就是丈母娘下去拿酒，就还没回来，就他我自己去看一看，就还不回来，就这新郎呢就自己下去看到三个人，他的岳父岳母还有他太太在那里大哭。哭什么？他说我下来拿酒，大概是拿啤酒嘛，有个大的木桶，我在那要拿的时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个钉子，很大一个钉子，有一点松。他说我在想，这钉子如果有点松，会继续越来越松。以后我们结婚了，生了孩子，有一天也在喝酒，酒又没有了，我请我儿子下来拿酒，拿的时候那钉子打到他头上，他就被打伤了，那怎么办？我想着就哭了。然后妈妈下来，我跟他讲，他也哭了；爸爸下来，我跟他讲，他也哭了。然后新郎就说，我不跟你结婚了，我现在要走遍全世界看看还有没有比你们三个更笨的人。第一个，这是20年以后的事情；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担心钉子，他现在就可以解决，就把那钉子拔起来就解决了，哭什么？后来那个格林童话故事说，他到了世界碰到很多比他这三个亲人还要更笨的人，所以他就欢喜快乐回去结婚了。就是这，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故事，叫杞人忧天嘛。各位姐妹，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杞人忧天呢。这，你得了 HN 什么 HGN9，或者是 H8N10 哈，会怎么办？有很多时候在那里担心，然后我们好像那个要进恐怖电影院看恐怖片子的小朋友一样。等着要被吓一下，然后觉得很过瘾。 有很多事是很可怕，这是真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我们中国人大概因为没有主，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艰难，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里面特别强。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你可以去查圣经里关于忧愁的字眼，这些字眼对基督徒来讲也是真实的，我们也会有，连圣灵都会担忧，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平安和喜乐的，而且是不会被夺走。这个时候到了，生了孩子，我们当然可以用一般的，就是生了孩子妈妈就把痛苦忘记了，就很欢喜快乐抱着那个孩子准备养育他。但我们也可以想到其他的，每一件事，包括结婚，包括工作，包括生孩子，包括交朋友，包括去读书，包括要念博士，包括博士的口试的答辩，包括答辩以后的找工作，哪一件事不都有一点像生孩子，在期待一个东西，又怕流产了，又怕痛了，又怕怎样了，然后等到孩子生下来，其实就快乐吗？生下快乐三分钟五分钟，然后又开始担心了，要喂母奶呢还是怎样呢还是怎样呢，然后母奶里面有没有太多的化学元素啊，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不好啊，就你都可以把自己吓死了。很多忧愁是孩子是这样，婚姻也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谈完以后会怎么办呢，会碰到什么样的事呢，我们都会想啊，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啊。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是保险业务员，哦，那你也会很有本领叫人忧愁，哦，如果你得了老年痴呆需要多少钱呢，如果有人要有人照顾要多少钱，所以你要买这个保险这个保险这个保险。以前我们中国人很迷信，买那个意外险大家都不肯买，因为意外险里面，意外险是什么，你坐飞机如果飞机炸掉了钱要给谁，中国人听了就不想买。现在要怎么骗你让你买这些啊，有很多的灾难会等着你，所以你要预备。各位，我们所有的痛苦危险都来自我们对主的不幸和罪恶，所以所有的答案都在于上帝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上帝借着耶稣替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人并不是被动的没有什么反应，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征战，我们需要得胜。那么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好，第十六章二十三节，到那日哈，这也是久违了哈。约翰福音很多时候时候和日子都不是钟表的滴答滴答，几点几分之前之后，早上晚上这种。那么到那日常常是指着，要不然就是你没有信心的审判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你有信心得拯救的时候。到那日，你当然可以说耶稣复活的那日，也可以说耶稣再来的那日，也可以说平常在生活中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一个是到那日，一个是如今，所以到那日好像指还没有来的时候，如今好像指现在，其实这两个都可以指现在过去将来。你今天什么时候如今求就必得着，这我们以前讨论过这问题，就是如果你知道说到有一年啊，有一天，比如说公元2050年，或者是在天上的第2066年啊，那么那天开始呢，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都可以得到了。然后你就又开始像回教徒一样，我要求多少美女俊男，要求有多少钱。各位，这种都凭着肉体的祈求，这不是神喜悦的。我们能够向主求什么主就给我们什么，其实是在讲到我们跟主的心，因为圣子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一致的，神乐意给我们，我们跟他中间没有拦阻。你如果这只是在想到说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要中乐透就中乐透，那实在是完全跟主的心不是相连的，你刚好就不是主的心。这个到那日你们什么不问我的，也不是说将来我们变成百科全书了，我们有一天万事通了，什么东西都懂了， 耶稣还要来向你请教，不是你们什么都不问我们了，也是问我，也是指着我们跟天父的亲近，这些亲近都要跟前面连在一起，就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我们现在也许不是，也许一定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不管是比较理论上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讲得出来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不一定能够跟我们的儿女讲为什么你摔了一跤腿摔断了，神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不管是道德伦理的或者是圣经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能讲得出来，我们也不一定是在理智上一定马上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算我们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就算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我懂了，可是我懂了，你不是应该也有这样经验吗？你懂了过一阵你又会发现哦我现在才真懂了，然后再过一阵又发现哦我现在才真懂了，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你的明白，你的认识，你的相信都可以继续不断增加，增加到一个地步好像前面都还没相信还没懂一样，就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到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日子，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日子，什么都不问了，不是说字面上我们没有问题，而是说我们跟主是非常相连的。他这里不问我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去问父了，不需要借着我了，但是不问我也不是，当然我们不可能三位一体只有一个没有另外两个，或者只有两个没有其中的一个，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一定都是相连的。这里只是在讲到说好像你们也是父的儿女一样，他会给你们的。什么不问我了，一个解释好像你跟父比较更亲近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你跟父子灵都更熟悉亲近，让我们非常喜乐。二十五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他用的比喻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妇人生产的。那么其他如果叫做比喻，就是他讲的是比较间接的，就是那日啊、如今啊、忧愁啊、欢喜啊这些，还有最重要就是这里的时间的观念，不是直接的，是用比喻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讲的其实还是一种非常透彻的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和互相的认识，就是用还是用这个成语最恰当，心心相印。但心心相印通常是在讲到男女的爱情，那么这里可能不只是男女爱情的心心相印，也有点像伯乐和千里马的赏识，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就我们跟上帝是有这种关系，那个罪恶的拦阻、无知的拦阻都被消除了，这是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哈。好，第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我并不对你们说，意思应该是我不必对你们说，我不必对你们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还是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好像你们对父没有惧怕，不需要再借着我了，你们就只要提到我的名就可以跟父讲话。当然提要用我的名就表示我们还是永远不配的，但是我们可以跟父讲话，也表示我们跟父的沟通是美好的。各位，这些我不知道在你现在的信仰生活、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有多少啊？我们跟父的沟通，我们跟神的沟通，就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有很强烈的三位一体的味道。就我们一般跟神祷告大家都莫名其妙的，可能有的时候会想到跟耶稣祷告，灵恩派有的时候会想到跟圣灵祷告，但是到底是什么，除了那个称呼有一点不一样以外，到底是什么我们跟主的沟通，我想都大有问题。就我们对上帝不怎么认识，你跟他讲了半天话，我常常觉得我们是在算流水账以外，对于他对我们的爱，这个好像不怎么不够深入。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夫妻之间谈恋爱了。我在想，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现在啊，包括现在还有以前，我们在谈的时候，难道没有悟性的部分吗？难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各位你也可以想想，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不一定谈恋爱的时候，你跟朋友之间有亲密的交集的时候，或者跟老师之间，或者跟长辈之间，也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心心相印或沟通或了解的时候，难道纯粹只有那种我们在小说上看到的飘飘欲仙啊，神魂出窍啊，然后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觉得刚好相反的，应该头脑很清楚的，而不是啊，就是一片模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人谈恋爱，如果你纯粹是讲到性，可能是一片模糊，你们根本没有什么智力，就跟两个动物而已。而我们跟神是一定有很强烈的感情，是真的，很强烈的喜悦是真的，但是有那个悟性上的了解。这个了解，就我已经举很多例子了，就可能两个桥牌高手吧，在谈昨天打的那副牌，哇，真的太棒了，哇，我兴奋的昨天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这是千古难有。各位跟我这不懂桥牌讲半天，就一个红心，然后一个树叶，然后怎么样？那什么，我根本不懂，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东西，你悟性没有那个程度，一点都不懂。哇，这数学实在是美极了。你不懂数学，什么黄金分割，你懂什么？音乐，哇，这真好听啊！那你是一只牛，他在对牛弹琴，你就不能有那个沟通嘛？我们的头脑是应该很丰富的，就是人的感情快乐是很丰富。我是想到说，那个美国有一个德裔的社会学家，我是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在60年代很出名，叫马库西。马库西是一个社会主义，非常批判资本主义。他写过一本书叫《One Dimensional Man》，有单向度的人，就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生活呢，就不像人一样，很平面、很简单。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像马克思批评一样，人呢就是只是一个会吃东西的动物而已，消费的动物而已。有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对的。就好像今天的社会也是，我觉得在台湾社会也是，就是消费社会嘛。你看到的、听到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买，一个就是卖，可能还有第三个就是做。制作业最可怜，卖的人也有点可怜，买的人像你们逛街是最舒服的啊，一刷卡，然后那个广告里都是叫你做消费的动物。马库西说这就是单向的人了，连立体的层次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是这样，所有的人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西方，人没有上帝，人就非常的不能说肤浅而已，就是人都很不像人，没有上帝的丰富，没有悟性上、感情上、生活上的丰富。就这有的时候你看不同的文化也有这种情形嘛，就能不能更深刻一点哈？像我们同学也有过，有人高中的时候集体割盲肠去。你知道去割盲肠，就他们觉得要去割盲肠。割盲肠，你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只有想着割完了，如果那个东西可以清炒或爆炒，好不好吃？这是我们中国哈。那个解剖啊、卫生啊，或者是医学一直不能进步的地方，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好不好吃，这大腿肉好不好吃，不会想到好像西方解剖这纹理是怎么样，这怎么样，这怎么样，这皮肤的移植，就是对悟性的了解可以有更多的深入了解。我在这里也不是高举知识，我只是在说我们可以跟父，然后如果我们跟父跟子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多面的了解，我们的生活也可以都更多彩多姿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多读书，我从来不赞成说是唯有读书高，但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包括同情心，包括爱心，包括对美的喜悦。对，就 这是想很多了。昨天我去金山那边讲道，那坐那个什么阳金公路的那个 bus 回来，哇，我真觉得好漂亮啊，台湾很好看。然后想了也很难过，这台湾的那个风景那么漂亮，那么偶尔有一个人的建筑物呢，就一个铁皮屋。我在想，瑞士的农夫应该也没有读什么书嘛，可能比我们台湾农夫读的书还少，怎么在他们的山间建了一间房子就很好看呢？可以上风景照片。我们盖的是个铁皮屋，怎么这么没有美感呢？就啊，对不起啊，这里跟圣灵有关系，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么多，我们就讲一下哈。好，第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这里如果你们学语义学哈，哲学里面的，像维根斯坦就会说，所有的文字都是比喻。这话对不对我不知道，就是各位，象形文字是一个比喻，最简单就是笑，笑这个字或哭这两个字，你看到笑或哭，你告诉一个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说，这两个字有一个是 laugh， 有一个是 cry， 哪一个是 laugh， 哪一个是 cry， 他看可能就看出来了。那哭的就是那个字就是比较难过的，笑就比较好笑，你们自己写写看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象征，一个 sign。 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所有的文字都是？所以耶稣的话明说，如果要明说，其实不是文字文字部分，如果是明说，如果你要了解，那是圣灵让你明白。啊，这个我刚讲的是语义学哲学里面有点深，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你也能懂。你今天上不管是神学课或是解经的课，或者是你是中文系的训诂啊、文字学啊、义理啊，什么是自信人永言啊，什么是就是我们在做著书哈，或者我们在说什么叫信，什么叫望，什么叫爱，这用文字来表达，然后上很多课，读很多解经书，或读很多的学者的东西，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多了解一点，哦，上完这个，哦，我现在懂了什么叫三位一体，什么叫信心，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叫义，什么叫自由，可能。但是我们也要讲到，我刚刚讲到悟性，但现在我们就讲有另外一个方面，你懂什么叫做爱，也许不一定是上这些课的，也许像禅宗说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也就或者说不是文字来告诉你，而是圣灵告诉你，就这灵恩派有时候会讲，哦，一股暖流，什么什么冉冉上升，是不是？我们唱那个什么歌，就都是很感性的哈，就是爱呀，爱就是一股暖流，但这还是一个什么比喻？暖流还是比喻？没有经过暖流的就不懂什么叫冉冉上升，也是比喻。冉冉上升，你要想，那好像热气球，没有看过热气球就不懂什么叫冉冉。就是我们在了解一个观念的时候，借着文字，这其实又跟三位一体有关，就是一定要有灵。如果没有灵，那个字好像是很空的，但是如果有文字，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一定有第三位，就是有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好，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门徒是不是听了耶稣的话在装很懂，就是那看皇帝的新衣啊，或者你去那个国家交响乐、国家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时候，或者你去看那个什么国立历史博物馆什么大画家，如果是什么后现代的画展的时候，你会听到一大堆门徒讲的话。哦，这个颜色表现出了人的孤寂和什么什么狗屁，他根本不懂，就是听到什么书评要表示他念了很多书了，然后要他女朋友面前炫耀一下，啊，这个小提琴拉的真是把20世纪的悲情，什么狗屁，他就是要炫耀一下。我听有些什么爱乐的，有些什么彭广麟讲话也是这个样子，根本自己都不懂，就在那里乱说一些话哈。 门徒现在也差不多，他们大概怕被耶稣骂，哦，现在我们都懂了。三十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这个课本门徒说话也是很玄哦，我不知道这句话圣灵有什么意思。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能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吗？如果有一个人凡事都知道，下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如果你凡事都知道，下一句话应该是你什么都不问人，对吧？这才叫凡事都知道。他为什么说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这什么意思呢？我想他们在称赞耶稣，也许这是圣灵的感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耶稣凡事都知道，那很好，但是这跟我们不一定有关系。你们班上有一个人功课很好，只要数学的他凡事都知道，那跟你不一定有关系。他英文考100，跟你还是考零分。耶稣凡事都知道，他的知道包括知道我们的无知，包括知道我们的要怎么样循循善诱，包括知道怎么借着他的话和圣灵使我们明白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必问他。就是他的知道使我们也知道，这才好嘛。他的有钱使我也有钱，他的爱心使我也有爱心，他的智慧也使我有爱心，有智慧。各位姐妹，你们天天看模特儿的照片，她的美丽使你也美丽，那就好了嘛。但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就包括这个。他的慈爱不是只有他慈爱，他的慈爱会爱我们，他的慈爱不是只有爱我们，他慈爱爱我们使我们也能够用他给我们的爱去爱人，就是我们也被改变，这也很重要哈。就是不管是知性的或者是任何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就是因为你是从神来的，所以你是都知道的，而且你也知道你的循循善诱，你的教导，你的圣灵使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你从神来的。好，他们讲的没错，不过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这几个字眼哈，那个29节的如今，30节的现在，31节的现在和23节的到那日，你看都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时间的问题。就到底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才突然知道，而是我们有信心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知道，而且可以继续。当然也可以相反，32节，看那时候将到，且已经是了。一般在约翰福音讲到时候将到且已经是了，那都是很正面的，那个答案就要揭晓了，现在就要揭晓了，主现在就要来了，恩典现在就要显出来了，丰富的美好现在就有了。但是在这里讲的是负面的，你们正说你们懂，而且说得非常漂亮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会离开我，都去了。耶稣的孤单，但是我们也又想到说，当耶稣最孤单的时候，都不是妻离子散，而是门徒离父亲弃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一个又是很矛盾吊诡的地方，就跟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得着生命会丧失生命一样。没有一个人顾我了，但是父跟我在一起，因为我是不管人顾不顾我，不管我说话做事使人亲近或远离我，我都是更亲近上帝，所以父跟我同在。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在我里面，在基督里，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相连，我们才有真实的平安，我们才有真实与主和好、罪恶被除去的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有苦难， 耶稣讲这个话也是很讽刺啊，我已经胜了世界，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被世界钉死，他胜什么世界？如果照鲁迅讲，就是很阿 Q 精神，明明败了还要说我有伟大辉煌，暂时还没看到的胜利，讲这种什么话啊、我已经胜了世界。但是这就是耶稣的时间，就时间来讲可能他马上就要死了，就人来看马上失败，可是就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永不失败，就他是顺服上帝的，他在看来最失败的时候是最大的成功。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么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即便我们也经历苦难，我们也还在世界，而且我们的主也有很多的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不忧愁，我们可以在忧愁当中得到真正的平安。好，下面我们要看第十七章。十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也是很动人的一章，是很伟大的一章。十七章是真正的主导文，我们一般的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而且这一篇是蛮长的祷告，也不是很好懂，我们试试看。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又是时候啊，时间到了。时间，人间有几点几分做什么事的时刻表，人间不管是历史或者对未来景气的预测，或者描述火车现在正进站，高铁现在正进站了，现在什么什么捷运正进站了，或者正要关门了，这都是时间。可是这个时间圣经也有，但是约翰福音的时间特别是常常是从永恒来看，从信心或没有信心来看。但这个时间空间也是就是我们人能经历的和属灵的都在一起。你看耶稣举目望天，如果纯粹讲有信心的话，耶稣跟上帝的沟通应该不需要举目。耶稣不管是举目也好，或闭目也好，或望地也好，他都望到上帝，因为神无所不在。但是也许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懂，好像上帝在上面，所以耶稣就举目望天。这个动作又是一个比喻动作，就是实际上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如果你要学习的举目也可以。另外一个举目就是向山举目，那么向山举目通常是指向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你当然也知道神根本不在山上啊，你当然也知道神不在天上啊，神无所不在，用山用天来形容只是在形容他的伟大，和用我们比较熟悉的那是一个圣地，那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地方，其实神是不被这些限制的。那么他有一个举目望天是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的有神，而父和子之间真的有亲切的沟通。他跟人讲了这么多，他跟神来讲话，跟父来讲话，说：“父啊。”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我们的父，绝不会说，那是我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教我们的父，他自己跟父讲，他绝对不会用我们，因为他跟父的关系那跟我们跟父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天父的祷告就是：“父啊，我的父啊，天父啊”，就是都是他和父的关系。时候到了，每一个时候都是到的时候，有信心，每一个时候都是完美的时候，相爱的时候，荣耀的时候，被荣耀的时候。但是在人间呢，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我们刚刚说的某个时间点，就是每个时候都是这个时候，但是也有某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或者说就是耶稣要死的时候了。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我该死了，我的时候到了，我要上刑场了，是悲哀的， 但是耶稣却用最正面的来讲这悲哀，就是什么时候呢？是加冕的时候，是升官的时候，是荣耀的时候，是你来荣耀你儿子的时候。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的死是耶稣得荣耀，耶稣的死也让天父得荣耀，包括让整个宇宙天使圣徒魔鬼都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这是我们教会这几千年来不断在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当然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还是不懂，但是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能够不仅越来越懂，而且也能越来越顺服。你要得到的荣耀，你要得到美好，一定要借着不断的与主的就是舍己，就是对主的相信。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个正如是正如什么呢？这个正如这件事情就是父啊，你荣耀我，你要怎么荣耀我呢？就正如正好像你曾经给我很大的权柄一样。各位，我要荣耀你，荣耀就是称赞呐、啊，荣耀就是把美好的东西加在你身上啊，荣耀就是宣告你是第一名啊，荣耀就是宣告你得了金像奖啊，荣耀就是告诉你你有什么优秀美好啊。那么上帝对人的荣耀，上帝对他儿子的荣耀，就是给他曾经给他很大的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好了，你说上帝天父曾经给圣子这样的荣耀吗？这时候的荣耀包括另外一个东西，就权柄。权柄跟荣耀不一样的，有的人有很大的权但是没有荣耀。比如说我曾经讲过，像戴笠，就是戴笠好像连做军统也是副局长吧，很小，就他的名分是非常小的，但他权力很大，可能比院长都大。有的人荣耀很大，权力很小，比如说以色列的总统是国家的元首，很荣耀但毫无权力，他们是内阁制。有的是有名无权，有的是有权无名。上帝给耶稣的荣耀是既有权又有名。那个在第二节讲的就是给我管理的权柄，管理万有。好，你看耶稣讲的非常有意思，他把死和得到荣耀和有能力放在一起。他的死亡是得到权柄和荣耀的一个管道，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另外就是你曾赐给他权柄，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天父给儿子这个权柄，但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曾经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不是这独生子，而是亚当这个权柄，就创世纪第一章还有诗篇第八篇都有讲，给人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包括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和地上走兽。好，这是一个荣耀。其实还有一个正如，但是把那个创造的管理跟另外一个连在一起。好像如果亚当或者亚当夏娃把这个世界管理得很好的话，他们就有很大荣耀，因为他们是管理之王。另外呢，他们也是医学之王，因为他们在管理得好的时候，就叫被管理的东西能够有永生，就叫这个宇宙或者地球或伊甸园能够井井有条，而且越来越美丽的存下去或者生存下去。所以这里有荣耀就是死，还有权柄管理就是亚当夏娃原来的责任，还有在把罪恶进入世界把这一切都破坏了以后再更新的永生，这都是耶稣在过去现在将来的荣耀或者权柄或者使命。那这些事的成就都可以说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代赎。好，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认识你啊，注意啊，这不是一个勉励，他不是在勉励天父认识谁啊， 这个认识你，就是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真神所差来的我，这就是永生。当然，这节经文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要或者说记耶稣祷告的人，或者说圣灵在记这个祷告的时候，也要叫我们了解的，就是永生是耶稣所赐的，永生是天父荣耀他儿子的一个作为，就是因着他的死和复活，能够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得到永生就是认识主啊，这有点复杂。耶稣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耶稣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赐给耶稣的礼物，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各位，约翰福音真是很不好懂，实在要讲的详细，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讲，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很快的讲过去。说起来哈，上帝对我，天父对我们很好，对耶稣很坏。他对我们很好，他把圣灵给我们，把耶稣给我们，给我们都是最好。然后他对耶稣很坏，把很坏的给了他，就把我们给他了，很烂，我们都是一群很烂的东西。然后哦，上帝给哦，爱子啊，给你一个好东西，刚来上，哎呦，这么烂。就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比喻就再讲得完整一点。上帝把我们给耶稣，如果我们从时间来讲，他是把一堆烂东西、烂泥给了耶稣，但是给了耶稣，耶稣妙手回春啊，就让他变成非常美好的、有永生的人了。当然，如果你从永恒来讲，都没有这些变化了，只是我们从现实来讲的话，神把我们赐给耶稣，好叫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有荣耀，在耶稣身上也有荣耀，因为那表示耶稣的工作好，耶稣外科手术或整形手术做得非常好。好，神把我们给了耶稣，好叫耶稣把永生给我们这些人，给了以后，我们神和耶稣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得到了丰富的，我们来讲是恩典，上帝来讲是荣耀。好，那神怎么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呢？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信他，在三章的十六节是信他，三章一开始讲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讲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认识主。如果你认识主就有永生，你不认识主就没有永生。你认识神是独一的，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知道其他的神是虚假的，你知道这位神才是有能力，是慈爱，而且是独一的，而且你认识，我们认识上帝，或者是这位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创造者，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他差来是我们的救主，他差来是除去我们的罪恶，他差来让我们得平安等等，这就是永生。哎呀，你很少会想到这是永生，虽然这句话很多人也会背。各位，你不会说认识微积分就是大学生活，对不对？你不会这样讲，虽然这还比较近一点。你不会说会打靶就是军队的生活，可是他在这里说，甚至不是打靶，甚至不是微积分，你只要认识了上帝，你就有永生，你就在永生里面。再一次悟性的重要，对耶稣的认识的重要。当然，这种认识，如果你的神学、你的基督论、你的神论都考了100分，你写的基督论、神论论文在最好的国际学术会议里面诵读，一点不表示你认识他。那个纯粹可能只是悟性的。圣灵的让我们的认识是有深刻的爱，对我们罪恶的得赦免、救赎，基督道成肉身是有个深刻的感情在其中，也知道这是的确在历史中发生的。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其实还要有更大的荣耀，就是我死，显出从世人、从不信主的人来看，显出上帝的愚拙，显出耶稣的无能，但是 如果是我们信的人就知道这是荣耀。这荣耀也包括我在地上已经教了这些门徒，虽然这些门徒也是上也是耶稣的羞辱，因为教了半天，有的不认他，有的不信他，有的卖他，有的躲掉，但是没关系，上帝耶稣的工作会继续进行的。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看这又是时间，看起来还没成全，他还没死了，也还没复活了，也还没升天了，圣灵也没浇灌下来了，我们也还没成圣了，他都说已经成全了。就从永恒来讲，这些事上帝耶稣已经做完了。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里同样指两件事，一个是让他有那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跟天父一样的那种荣耀，是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但另外一个就是十字架荣耀，是我们现在可以想，但是也需要很大的敬虔。这种荣耀，指的荣耀，我现在求你让我享这个荣耀，也就是求你让我顺服到死。如果从人来看，被钉死当然不荣耀，如果从人来看被钉死，天父也没拯救甚至舍弃他，当然不荣耀，但是父啊，让我们坚定地做完这件事，好叫我们有这个荣耀。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个祷告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父和耶稣，他们两个在谈心啊，心心相印。但是如果父和子是这么的亲密，就不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他也讲到他们啊，他们这些人，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你赐给我，我就开始拯救他们，就开始荣耀他们，就开始让他们得到永生。得到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真神就是将你的名显与他们。这个名，神的名字所代表的创造、救赎、管理的工作，我都告诉他们，显明，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接受，让他们欢喜快乐的享受和传扬。他们本来是你的，不过对你不太认识，我在教导了他们，那么使他们遵守你的道。所以父和子是在把他们彼此之间的礼物都把，就是我们弄得更美好。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了，在我们中文文法都是已经过去式，但这都还是还没发生的事情，就还是时间的一个特殊的观念啊。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其实如今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糊里糊涂的，包括我们也还糊里糊涂的，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会成全这一切。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意思是我没有保留，意思是说父和子的美好通通我们人，就蒙恩的人都得到了，我们能够得到啊，这我们跟回教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跟肉体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父所给我们我们都得到了，神给我们的一切丰富都得到。那是什么呢？回教徒想的就是四个漂亮的女人，然后很多的葡萄，然后很多人想到就是金粉啊、银粉啊，还有什么。哎，各位，神给我们哪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呢？神给我们的又是我们很不喜欢的，神给我们的就是第八节，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很多人没有得到，因为一旦牧师或者是谁讲到神的道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就都没有得到哈。我不管没有得到没关系，圣灵还是会把我们叫醒的。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父和子本是同体的，是同样荣耀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同样荣耀，同样有一个本体，同样有神性，差了你差了我来，意思也是表示说你差了我来完成一个救他们这些罪人的工作。你差了我来又包括我们这些罪人的可耻和罪恶和救我们的高难度。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啊，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代祷， 大祭司的祷告最早的就是亚伯拉罕为罗德在创世纪里面的祷告，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有为我们祷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必把它想成只是这么好像很悲情的，那个祷告也是一个求神赐福的祷告，是一个喜乐的祷告，是他为我们祷告表示他的爱，我们也向神祷告，但是耶稣为我们祷告表示耶稣对我们有多大的关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会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这真是很稀奇的事啊！子和灵都在为我们祷告，大概也都知道我们实在不会祷告也不想祷告，所以就为我们祷告，要不然我们都惨了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你看这又是啰嗦话了，啰嗦就不是啰嗦，是重点。我们是谁？各位，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世人，因为世人是耶稣不为他们祷告，我们是神赐给耶稣的人，我们是神赐给耶稣的礼物，而神赐给耶稣的礼物本来是神自己的。你如果要从整个的堕落的事情来讲，本来是神的，后来被魔鬼抢走了，或者后来被魔鬼偷走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悖逆了，就在了魔鬼的手中，当然始终还是在神的手里，只是可以这样说吧，我们的心不再在神那里了，我们的心在世界，在肉体，在魔鬼的身上，在喜悦最终之乐上面。但是因着耶稣被差来，因着圣灵被差来，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以色列是属神的，教会是属神的，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喜悦和忠诚给了其他的，那就是淫荡淫乱。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们彼此的互重互信互爱互惠，那是真的，你是我的，我的都是你的，这在本体的一致，而且是属性的交流，父和子的除了他们位格不一样，他们的本性完全同荣同尊同爱同圣洁同善良同配受敬拜受赞美，而好像实际上也是父和子之间不需要第三者再来加入加上什么，但是既然第三者就是我们，是父的，又是父给耶稣的礼物，又是圣灵让我们重新回到父和子怀中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也让父和子很高兴。各位，我们真的是很荣幸的，当你送一个礼物给你老婆，或者送个礼物给你老公，然后那个礼物送的恰到好处，现在礼物很少恰到好处的，不是礼物不好，是我们东西太多了，哎，好好，这是我所需要的，其实都是放在那边，大概十年也没有开过封，很多我们的礼物都是这样吧。如果有一个礼物是非常好的，叫送的和被送的都很高兴，各位，那就是我们了，我们被天父送给耶稣，然后耶稣再把我们拯救送给天父，哇，父子都很高兴，你想我们哪里配嘛？我们是什么礼物嘛？我们很烂的礼物，我们都是那个恐怖分子寄给奥巴马有毒的信，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第十节也是我们很高兴的事啊，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居然因我们得荣耀，这太难以想象了哈。